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开办幼儿园，让家长孩子们都明真相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7日。1999年720后，我和同修们一起进京上访回来，单位给我们办了10天洗脑班，还逼我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。我不写，他们就把我丈夫找来劝我。我哭着说，我不能写。领导一看没办法了，就让我回去上班了。单位又扣发了我们的工资序号，也就是工资级别。当时我想，不能让他们随便就给我们扣发工资序号。我找同修说，咱们去找他们。同修说，不能去，要是问你还练不练，你咋说？我说，他们不能问。同修不去，我就自己去，从单位找到科室，找到公司，然后又到610，跟他们讲了我为什么上北京，法轮大法怎么好，和我修大法以后身心的变化。最后单位科长说，是你们所长报上来的。我就去给所长讲真相，所长听明白了后说，我去找科长说，不算你是旷工，算你是休年假。过一段时间，我的工资恢复正常了。第一部分，幼儿园里的朗读声。下岗失业后，我自己开了一所幼儿园。我利用工作之便，在幼儿园里给接触到的家长讲真相。我和小阿姨都是大法弟子，我们配合默契，园内有着强大的正念之场。只要是来幼儿园的家长，不管入园还是不入园，我们都是一边介绍幼儿园的情况，一边讲真相。有的家长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学法轮功的，才放心把孩子送过来的。也有的一听是学法轮功的，就找个借口走了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尽量给人呈现真相。我们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因为我们本身就代表大法弟子的形象。我们用真善忍的理念教育孩子，用慈悲心爱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和家长，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，给他们讲传统文化故事，看修炼故事片，教孩子们念师父的红银和传统的三字经、弟子规等。每天上课前，孩子们都起立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幼儿园大门外经常有家长听到，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幼儿园里气氛非常祥和。中午有的孩子不睡午觉，他们看到我发正念，他们也把小腿一盘，学着我的样子立掌。有时候我也教他们练功，听大法歌曲。有的家长见面时，还笑着和我学孩子在家盘腿打坐的样子。为了进一步让家长了解真相，我就把真相小册子台历装在孩子的书包里带回家给家长们看。我们还把真相护身符挂坠给孩子们戴在脖子上。有时我就想，这幼儿园就应该叫明慧幼儿园。第二部分，我们做对了。有一天周日我休息，家长们打电话告诉我，说610的人到家里问，你们孩子的老师练法轮功，你们知道吗？教你孩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把孩子送去，你放心吗？一位家长说，我们特别放心，幼儿园老师都很善良，他们教得好，吃得好，环境也好，离家还近，谁能不送？另一个家长说，你们净整这些没用的事，电线杆子上都贴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谁不知道？我们也不是傻子，一家一个宝贝，不好能把孩子送去吗？610的人说，是上边让来的，是外地来抓人，我们不管。之后几个家长给我打来电话， 告诉我明天幼儿园别开了，他们要来抓人了。我告诉他们，没事，明天正常开园。放下电话，我脑子里迅速过滤一遍所有的家长。是谁告的呢？我马上给小阿姨打电话，我们俩坐下来发正念。我开始向内找。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怎么出这事了呢？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己的心、不理智。有的家长听真相只是表面应付，真相没讲到位。晚上我又发了很长时间正念，我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和师父说，我不能关园，关园了这些孩子怎么办？我这样一想，立刻全身充满了正的能量。第二天我正常开园，像往常一样忙碌着。我出去关大门，大门外有些家长围着在议论纷纷。我说，你们怎么都没走啊？他们说，我们在这儿看着，警察来了我们不让他们进去，别吓着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保护你。瞬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我的眼泪流出来。多好的家长啊，他们摆放了自己的位置。一上午忙着教孩子，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没有警察的动静。中午孩子们午睡了，我和小阿姨说，我们应该去找610和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不明真相，别让他们干坏事，对大法犯罪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，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。师父的法给了我们强大的正念，我俩放下了怕心。这时我丈夫来了，听说我俩要去找610，他说，你俩先别去，吃过午饭我去找他们，然后你们再去。我丈夫没有修炼，但他很相信大法好，这些年看到我修大法后身心的变化，特别支持我，每到关键时刻他都站出来维护大法，保护我。丈夫找到610头子，问他们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把我家幼儿园搅黄了，把我妻子抓起来，我和你们没完。你们不叫我过好日子，你们也别想好。你们今天抓这个，明天抓那个，以为这些人好欺负？我可没练法轮功，不信你就等着。那个610头子喊着我丈夫的名字说，你别生气，是有人举报你妻子，我们也不愿意管，都是上边来抓人。我丈夫严厉地说，别跟我来那一套，上边谁认识这些人，都是你们干的。610的头子说，别生气，回去和你妻子说注意点，说这次我给你扛着，下次再有这事我可保不了。这边我和小阿姨找到举报我们的人，他是公司保卫处的一个人，他不明真相，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理，他说，他邻居的孩子在我们幼儿园，回家天天都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说是幼儿园的老师教的。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怎么好，讲了许多真相，他听明白了真相，很不好意思，一直不敢抬眼看我，表示不会再管这事了。我们又走访孩子家长，进一步讲了真相，说明为什么给孩子带真相护身符。一个家长说，只要对孩子好就行。有一个家长反映，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把护身符拿下来，孩子不听，把护身符弄湿了，那不是不敬吗？我听了真高兴，家长都明白了真相。从家长家出来，我的心情无比的喜悦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做对了。我们通过走访发现，真的还有些家长不太明白真相，如果不发生这件事，我们还不能这么挨家讲真相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 在我们强大的正念下，解体了这场邪恶的安排。有位小学一年级的老师说，我们都爱收你们幼儿园的孩子，品质好，不打架，不骂人，学习还好。你把要上学的孩子名字给我呗。他想教我们幼儿园的孩子。我很欣慰，是大法的宏大法理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十几年的幼儿教育，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真善忍的种子。第三部分，放下利益心，承担更大的责任。随着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，也使得我每天越来越忙，学法时间就少了，托管费也比以前涨了不少，我的利益心也随之出来了。同修看到了我的心，来和我交流，让我放下利益心，承担起当地的协调工作。开始我有些放不下利益之心，不愿接受。同修和我一起学师父的经文，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早期的大法弟子，历史上和我结过缘的，或者是随师父来的，你们个个都算上。要想在常人社会中做点什么，你们个个都是亿万富翁，你们个个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名人，你们个个都是很高阶层的人。你们今生来当了大法弟子，那些都放弃了。你们要想发财，你们早就能发财，不要再为一点小利毁了自己生命的夙愿。我惊醒了，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。最终我放下了幼儿园，承担起我们片区的协调人工作，并开了一朵小花。2004年，我第一位同修因发真相资料被绑架。在营救被迫害的同修的过程中，我和本地同修整体配合，多次去派出所讲真相，到公安局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往看守所里打电话写信。最终看守所让我们三位同修会见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，给同修增添正念。记得我们第一次带着家属到公安局去讲真相时，当时气氛非常紧张，警察叫嚣着要把我们都抓起来。我们没有惧怕，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。同修的母亲80多岁了，和我们配合得很好。后来那个派出所所长说，我尽量帮你们。到开庭的时候，警察放出话来，法轮功的人来一个抓一个。那天现场气氛非常紧张，有很多便衣警察，许多同修都前来在法庭外近距离发正念。我们几名同修和家属智慧地进了法庭。当被迫害的同修被带入法庭看到我们时，立刻挺直了腰板，精神起来了。他不卑不亢地讲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中共的邪恶，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。同时我们也记住了举报人的名字，之后我们把他的恶行做成传单和真相册子，一同在举报人的村庄散发，曝光其恶行，同时让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真相。回顾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，我感慨万千，是师尊的无量慈悲看护着弟子走到了今天。过程中有过艰险，有过挫折，有过退缩，有过喜悦，有过正实法的辉煌，也有和同修之间的间隔。随着整体修炼的升华，我会不断地归正自己，反迫害，讲真相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，我都会义无反顾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帮助遭致命车祸的大姐夫走回修炼路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今年5月初，我大姐夫遭遇了一场致命车祸，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我大姐夫的命，挽救了他们的家。我是一名男大法弟子，应大姐同修的要求，从6月初到现在，我一直在协助大姐做大姐夫的护理工作。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心得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、突遭致命车祸，大姐夫命悬一线。我大姐一家人在外省的省会城市生活和工作，大姐夫原是一家厅级研究所项目中心负责人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退休后，大姐夫又被返聘到原单位和其他几个单位担任技术顾问工作。2024年5月上旬的一天早上，大姐夫开车去一家单位上班，在路上他的车与一辆公路清扫车相撞，造成致命车祸。撞击发生后，大姐夫的车冲出绿化带，越过护栏才停住，他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。有人看到车祸发生，拨打了120，一个小时后救护车才赶到。历经一个多小时的大流血，大姐夫身上和四周都是大量的鲜血，车祸现场惨不忍睹，周围的人看到后不禁摇头叹息，这人完了，没救了。还有人痛心地说，这人死得好惨啊。救护车把我大姐夫送到了附近一家医院，以下简称 A 医院的急诊室。经过检查，大姐夫的主要伤势有：一、重型颅脑损伤且多发脑梗；二、右眼球晶状体脱落；三、左手臂开放性肱骨骨折等等。大姐夫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，命悬一线。二、师父慈悲救度，我大姐夫转危为安。大姐很快得到了大姐夫遭车祸的消息，她立即赶到大姐夫所在的 A 医院。医生告诉她，你丈夫的右眼保不住，左手也很难保住，人也有生命危险。大姐非常冷静，没有害怕，心想，既然这样了，我丈夫的生命安全只能靠师父了。大姐走到大姐夫跟前，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，你要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姐在心里默默地请求师父救自己的丈夫。大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要求把大姐夫转移到省会最好的一家医院，以下简称 B 医院治疗。由于 A 医院与 B 医院距离较远，转运伤者需要较长的时间。A 医院的医生顾虑重重，认为存在较大风险，不建议转院。在大姐的要求下， A 医院的医生最后同意转院。很快，大姐夫就被顺利地送到 B 医院，随即转入重症监护病房 ICU。 大姐夫一直昏迷不醒，大姐把大姐夫的车祸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了相关亲属，亲戚们感到震惊和不安，纷纷从四面八方来到 B 医院探望。亲戚们利用各自的人脉资源，联系相关的医学专家，寻求更好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。医学专家指出，目前必须想方设法让患者尽快苏醒，昏迷时间越长，生命危险越大。前一个月苏醒有得救的希望，前三个月苏醒有可能成为植物人，六个月后不醒就没有醒的希望了。关于大姐夫苏醒的时间，医学专家们根据大姐夫的受伤情况做出了不同的预测，有的说要两个月的时间，也有的说要三个月，还有说要更长时间的。为了挽救大姐夫的生命，大姐让我和二姐同修为大姐夫发正念， 他还联系了其他同修帮助发正念，清除迫害大姐夫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在家里，大姐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请求师父救度我大姐夫。大姐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对大姐夫的迫害。按照 B 医院的规定， ICU 患者的护理只能由 B 医院指定的专职护理员负责，家属不能参与护理工作。大姐夫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家属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探视时间。大姐每天乘坐地铁去 B 医院探望大姐夫，由于 B 医院离他家较远，大姐每天乘坐地铁的时间要三个小时以上。每次探望时，大姐都在大姐夫的耳旁轻轻地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奇迹发生了，在车祸发生后的第五天，大姐夫醒了，苏醒时间远远早于医学专家们的预计。医生、亲朋好友、大姐夫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无不称奇赞叹，都说是医学奇迹，但我们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们无限感恩师尊。大姐夫醒来了，命保住了，但是还有许多难题需要解决，要保住左手，要保住右眼，还要让大脑尽快恢复正常思维。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，应大姐的要求，大姐夫从 ICU 被转移到了普通病房。大姐夫的左上臂骨头断了一截，皮肉缺失一大块，需要从其他地方移植一块皮，还要接一段骨头。左臂的手术涉及到骨科手术和外科手术，需要两科室医生的紧密协调和配合。加之正值夏天，气温较高，伤口容易感染。主治医生告诉大姐，大姐夫的左臂手术难度相当大，而且存在失败的风险，要大姐做好思想准备。基于大姐夫左臂手术的困难，家里有人提出截肢左手，保命要紧。确实是这样，如果采取截肢的办法，大姐夫的手术难度大大降低，手术成功率会大大提高，医疗成本也大大降低。可是大姐没有同意，她坚持要保住大姐夫的左手。最后经过医生和家属的多轮沟通，大姐同意了医生提出的医疗方案，做植皮手术，同时在左手上部安一个外支架，在植皮完成后再做植骨和内固定手术。这个手术难度较大，步骤也多，在多次清创后，最后顺利完成了左手的植皮和外支架安装。由于护理工作量较大，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为此二姐和我先后来到了 B 医院，协助大姐一起参与大姐夫的护理工作。在 B 医院，大姐夫处于重症监护状态，身上连接着不少传感器，病床周围有好几台监测仪器。大姐夫吃饭喝水都要我们喂，大小便都在病床上。大姐夫在每次手术的过程中，我和大姐二姐都在手术室外求师父救我大姐夫，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和迫害。我们在心里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姐夫左臂的手术很成功，接下来的右眼手术也很顺利。对于大姐夫的颅脑损伤和脑梗，医生说现代医学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，只能靠患者自身的免疫能力了。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，六月底大姐夫就出院了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师父把我大姐夫救了回来。三、车祸的深层原因分析。大姐夫的车祸发生后，大家都在探讨事故的原因，以便吸取教训，引以为戒。从常人的层面看，是由于大姐夫操作不当，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，与前面的洒水车相撞，造成了这次事故。而大姐夫的操作不当，又是由于他急于赶时间，加之处于早高峰，车辆较多造成的。但是从我们修炼人的角度看，就不是这样了，这是另外空间的生命， 对大姐夫的迫害造成的。大姐夫在1999年以前曾经修炼过法轮大法，当时他学法练功也很积极，但是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，大姐夫在修炼上就逐渐懈怠了，虽然有大姐的督促和劝导，可是收效甚微。我们悟到修炼是不能强迫的，不能采取任何强制的手段让别人修炼，只能劝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姐夫在修炼上越来越懈怠，心性下滑的越来越远，逐渐的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甚至还参与了炒股。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，必须完成自己立下的誓约，一旦心性降到常人的层次上，以前欠的业债就得自己全部承担。由于大姐夫没有在修炼上严格要求自己，懈怠了，心性降到了常人的层次，那么常人的生命也是安排好了的，致命车祸也是不可避免的，这才是发生这次车祸的深层原因。四，理性对待尚未真正修炼的人的治病问题。根据 B 医院责任医生的安排，大姐夫左臂外支架手术结束后，要等待至少3个月的时间，才能拆除外支架，同时做左臂的内固定手术。责任医生介绍，对于大姐夫的大脑康复，现在医学采用较多的是高压氧疗法。当时正值三伏天，天气炎热，伤口容易感染，所以我们把大姐夫送到离家较近的一家康复医院，以下简称 C 医院，进行康复治疗。大姐夫是躺着从 B 医院转运到 C 医院的，在 C 医院的康复治疗比较顺利，一个月后，大姐夫就可以坐轮椅活动了。大姐很高兴，又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把大姐夫接回家里。他说家里能量场大，更有利于康复。这个建议受到了我外甥的反对，而且大姐夫自己也不同意，但是大姐一再坚持，大家只好同意他的意见，把大姐夫接到了家里。回到家里，大姐夫心里很激动，也很高兴，开始的几天一切正常。可是没过几天，大姐夫的左臂出现了严重的感染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把大姐夫送回 C 医院，在那里继续康复治疗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，我们悟到，姐夫尚未真正开始修炼，我们现在就用超出他承受能力的高标准来对待他是不合适的。如果大姐夫已经真正修炼，而且正念很强的话，他是可以不去医院治疗，可以用修炼人的标准衡量和对待这一切。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修炼心性、提高层次的事情了。大姐夫以前修炼过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掉下去了，在他真正返回修炼之前，只能用常人的标准要求他，还得用常人的方法来解决他的治病问题。师父把我大姐夫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，师父的承受我们无法想象，这种车祸对人来说是天大的灾难，可是在高于常人的层面上看，这场车祸对于大姐夫来说何尝不是一个天大的机缘呢？1999年以后，大姐一直在督促他，建议他重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，可是20多年过去了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，让大姐夫认识到人世间的无常、金钱地位的虚幻，他自己的真正使命，从而重新开始修炼，返回他自己真正的家园。只有让大姐夫重新走回大法修炼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才能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。五， 进一步修去执着自我的心。在护理大姐夫的过程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。由于大姐夫的头部受到了严重撞击，大脑受到了创伤，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，主要表现为言不达意，对于他自己要表达的事物找不出准确的词汇。比如他把自己的身体说成是飞机，把左臂的外支架说成是牙齿等等。他虽然能认识我们，但是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称呼却是一塌糊涂。他把我和他的弟弟混为一谈，把大姐和他的母亲称呼互换。更难的是，他这种对事物的表达和对我们的称呼是随机的，所以很难掌握他的规律。这样他说出的话，要表达的意思，我们根本理解不了，都需要我们去猜。医生与大姐夫交流，询问病情，他也是答非所问，让医生茫然不知所云。好在有我们在场，都能给医生满意的回复。可是，在我们的日常护理过程中，问题就来了。如果我们猜对了他要表达的意思，按照他的意思做了，还好一点。如果我们猜错了，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做，他就会大发脾气，毫不客气地把我们大骂一通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真是受不了，心想，几十年了，还没有谁这样指着鼻子骂过我。在拘留所、看守所、劳教所和监狱，警察折磨我，我也没有这么难受过。在那种环境中，我可以表达我的不屈不挠。在单位、在家里、在老家、在我的亲朋好友中，有的人藐视我，说我各种各样的坏话，有人还转达给我，我也是一笑了之，因为他们没有当着我的面侮辱我，所以我就不在乎。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的大姐夫，他对我是面对面的指责和谩骂，一次两次还行，次数多了，我真是难受极了。可是我又不能说他什么，也无法解释，因为越解释越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得想方设法解决他的问题。我的心真是翻江倒海，太难受了。我一度想到了逃避，回家去，不再参与大姐夫的护理了，让别人来护理吧。可是仔细想想，没有更合适的人选。大姐夫只有一个独生子，外甥和外甥媳妇都有工作，有几个弟弟和妹妹，但他们也是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。同样，我们这边的弟弟妹妹也都在上班，没有时间来做护理。我刚退休，时间没问题，又是男性，护理大姐夫比女性更为方便。这样说来，我倒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反观自己，因为大姐夫无意的谩骂就受不了了，就要临阵脱逃，只顾自己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到大姐夫的处境和需求，我真是太自私了，与师父对弟子的要求相差何等之远啊，真是惭愧。冷静下来，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的哪个执着心被触及到了，要去这个执着心。我查找自己的内心，首先找到的是不能被别人说，有一说就炸的心。我以前跟大姐和二姐交流过，他们都说我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。每当说我时，我虽然没有反驳，但明显表示出不服气、不接受。十多年过去了，事实表明，我这颗心一直没有真正去掉。现在师父通过这种方式，让我直接面对自己这颗肮脏的执着心。如果再不去掉这颗心，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我必须修去这个不能被人说的心。再深入向内找，我为什么不能被人说呢？发现背后有认为自己了不起的心，高高在上的心，看不起别人的心，自以为是，喜欢听好听话，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等，这都是执着自我的表现，都是私心。我必须去掉这些执着心，彻底去掉它们。如今，我能自觉主动地 从大姐夫的角度对待他的要求，我能准确地猜到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了。我们现在相处得很融洽，大姐夫对我的护理也越来越认可。六，用善意和爱心帮助大姐夫重新走回修炼路。大姐夫苏醒后，由于大脑伤势较重，所以对自己所发生的车祸一点记忆都没有。单位领导、同事来看他，他还兴致勃勃地表示要尽快回单位工作。他还告诉我们，他要一如既往地多多挣钱，要为自己的儿子、孙子、孙女美好的未来做贡献，自己还要过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对此，我们深感忧虑。师父救下大姐夫的生命，绝不是为了让他过常人的幸福生活，而是为了修炼的。他必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，兑现神圣的誓约。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，而且我们参与了此事，表明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大姐夫工作成绩突出，在单位深受领导器重，所以他很自负，难以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更不会接受任何强制的方式和方法。如何打开他的心结，消除他的疑虑，让他真正走回修炼中来，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我们慢慢地把这次致命车祸的真相和抢救过程告诉了大姐夫，也把我们求师父救他的细节告诉了他。加之其他人的佐证，大姐夫终于知道了车祸的严重程度，知道了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。我们告诉他，如果师父不救你，你就没命了。如果命都没了，有钱有什么用？你还能回单位工作吗？还能照料你的子孙后辈吗？大姐夫毕竟曾经修炼过，根基还在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终于同意学法修炼。为了让大姐夫尽快走回修炼大法的路，我们知道引导大姐夫学好法是第一位的。我们首先让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开始的时候他听得还好，后来发现他在听师父讲法的时候睡着了。我们认为这种状态可能与他脑袋受伤有关，也许师父在清理他的大脑。再后来，我们发现情况不对，每次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时，大姐夫都睡着了，这明显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，不让大姐夫学法。为此，我们除了发正念清除邪恶外，也要改变他的学法方式。为此，我、大姐、大姐夫组成了学法小组，一起学法，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我和大姐念，大姐夫听。但是在我们学法的中途，大姐夫又睡着了，我们挺着急，怎么办呢？为解决大姐夫学法睡觉的问题，大姐与大姐夫做了深入的交流，指出学法时睡觉是对师父和大法的不敬，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行为，必须改正。同时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要求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超出了大姐夫的承受能力，也是没有为他着想。为此，我们再次调整学法的方式。当我们学完几段师父的讲法后，就询问大姐夫是否还可以接着学。如果他说还可以接着学，我们就继续学；如果他说累了要休息，我们就停下来。下次学的时候，从上次停下来的地方接着学，这样一来，效果挺好的。现在大姐夫学法的积极性挺高，有时还督促我们抓紧学法。现在，大姐夫的身体康复得越来越好了，从最初的昏迷，经历了在床上大小便，靠别人喂饭吃、喂水喝、坐轮椅等等，到现在，他能自理了。大姐和大姐夫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在此，弟子代表我们全家人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在母亲家得法的阿姨们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8日。借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我讲一讲在母亲家修炼的故事，把近段时间的修炼认识和经历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慈悲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在母亲家得法的阿姨们。近几年，因为我母亲年事已高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所以前前后后请了近十个阿姨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因受无神论的毒害，母亲的认知长期在祛病健身的基础上，所以她一直说自己是一个练功人，不是修炼人，但心中一直知道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前几年母亲眼睛好时还超转法轮，她常说那是她最快乐的日子。后来眼睛不好了，母亲就被红银。母亲耳朵也不好，但很神奇的是，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开大声音她都能听见，因而进进出出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而且几个阿姨都得法修炼了。前面的两个阿姨通过讲真相明白了大法好，并且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第三个阿姨没有文化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但几次见证了我父母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的神奇。如我母亲多次摔倒都有师父保护而没伤着骨头，中共病毒疫情时，母亲高烧，未进医院，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后痊愈。之后，阿姨从开始的一见我父母身体不好，就放师父的讲法录音给我父母听，到后来主动坐着一起听，再到见到我和母亲练功时，主动一起学练动功。当全套动功做下来后，她很高兴地说，这个能学会，能学会。第三个阿姨开始每天与我们一起练功，每天早上做完家务事后，她主动端坐着听法。每次练完功后，阿姨都要很虔诚地说，谢谢师父。直到因为她家中有事辞工，阿姨走时，我送了她一个装有师父讲法的播放器，让他能够回家继续听法练功。阿姨不识字，但悟性很高，不懂得爱问，知道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。练功后，阿姨的变化很大，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年轻了10岁，皮肤变得又白又红，她的脸上每天都挂着愉快的笑容。第四个阿姨来我家时，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离世，身体很虚弱，坐在轮椅上。那时我母亲每天还是坚持听师父的讲法。这个阿姨来时，满脑子都是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。最初给她讲真相时，她还有点抵触。通过讲真相，特别是亲眼见证我母亲听法后，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。这个阿姨也主动提出要学功，很快学会了五套功法，每天也是认真听法，天天都说大法好。休息天回家时还给邻里说，我在练法轮功，法轮功好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我真为他明真相得法而高兴。第五个阿姨是信基督教的，来到我家后听说我们修炼法轮功，他非常高兴。他说知道法轮功好，他有一个好朋友，一家人都练法轮功。 好朋友以前是一个性格很强势的女人，修炼后变成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。但两口子被中共迫害，现在都被关在监狱里。但这个阿姨又听了许多邪党灌输的谎言，所以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。我给她讲真相，给她看师父的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。她彻底明白了。离开我家时，她高兴地带上转法轮，说回去后一定好好学。第六个阿姨也是信基督教的，我只是给她讲了真相，并帮她做了三退，我没有多说什么。她因为自己身体不好，又亲眼见证了我母亲通过坐着练功和听师父的讲法，人一天天硬朗起来，特别是看见我母亲90岁高龄了，还一天天长出黑发，她真是感叹不止。也是主动提出要学功听法，每天坚持练功听法，回家休息时也不间断。第七个阿姨更神奇，来的第一天就提出要学功，让她出去散步都不愿意。于是我也打消顾虑，第一天就给她讲真相，教她练功。每天练完功，她都要说：“这个功太好了，练了真好。”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。他也只有小学文化，可悟性一点不差，每天也要跟着听师父的讲法，一天下来精神都非常好。前天他突然给我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我父母姐姐都练这个功。我知道这些有缘人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法的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弟子非常感恩师父让我在照顾母亲的同时能助师正法救人。这其中还有两个来了半天的阿姨，我都抓紧时间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当然这一切中，我也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，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部分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心性得到提升。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从小受到母亲的宠爱，但也没少挨她的打。我们母女之间的情很重，正是这重重母女情造成了我们之间的修炼磨难重重，考验重重。这几年在照顾父母的过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心性磨练，摔摔打打中走到了今天。我也曾曝光了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抱怨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执着，但总是去不彻底，就像洋葱一样，去了一层又是一层。我刚下定决心，下次遇到考验时一定要守住心性，可是不行，矛盾来了，那真是不触及到心灵不算数，让人真是剜心透骨的难受。于是又魔性大发，甚至忍不住给哥哥姐姐哭诉，完全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对待问题，不休口，每次又后悔不已。直到这次同样的矛盾又出现时，我打坐中在师父的点化下才彻底转变了观念，心性得到了提升，走出了这一磨难。因为哥哥姐姐年长我几岁，姐姐身体又不好，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做好，更何况是照顾自己的父母，所以自然照顾父母的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虽然父母家也请有保姆，但母亲很依赖我，家中的事事无巨细，以及他的同事、亲戚、朋友的事都要我去联系。母亲性格要强，任何事都要她说了算，总是说把你们从小拉扯大好不容易，还时常因为我照顾了父亲而被他骂， 因而我总是用人心去抱怨，自古都是骂不孝之子，哪有骂孝顺父亲的？但是母亲因对我父亲长期的不满和怨恨，只要我对父亲有一点点维护和照顾，都会引起他的嫉妒和吵骂。这样一来，我无论怎么对母亲好，怎么做他都不满意，很是抱怨，甚至几次半夜不断打电话骂我，造成我心中不平衡，用人的理去想问题。而父亲却完全不同，每次我为他做了什么，他总是说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了，你是最小的一个，却承担了这么多。听得我心里感到很温暖，这不是明显的爱听好话的心吗？我完全没有认识到，母亲是面镜子，是在帮助我修炼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师父的法理白言白，并且我都能背下来，可我的人心却放不下。现在我认识到自己还是没有真正学法得法，没有做到真修实修。直到最近一次又与母亲发生矛盾时，我又认为自己是为他好，用自己的认识去强加于他。在矛盾即将爆发的时候，我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，这个关一直没过好，师父正在看着我呢。我真的想到，这也许是自己以前欠的债，也许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我们修炼，也许是师父将计就计的考验。我是太没悟性了，严重的违背了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了，没有做到善，更没做到忍。用人的认识去想自己比别人好，自己比以前做得好，而不是用法来对照自己。于是我冷静下来，向内找，发现以前总说母亲有嫉妒心、抱怨心，可我不是也成天抱怨自己多照顾了父母，却被骂得多而心里不平吗？这不就是自己有嫉妒心、抱怨心吗？母亲不是在表演给我，让我对照自己吗？认识到这一切后，我发自内心地给母亲认了错。我真是太惭愧了，修炼30年来，我一直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真是修得太差了，距离大法的要求太远了。但我有一个摔倒后绝不退缩的心，于是我又开始被转法轮，我知道只有法才能改变我。我又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真正明白了母亲是在帮助我修炼。她天天骂我，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我应该感谢她。快90岁高龄的母亲，这么多年来为了帮助我，真是太费心费力了。真是难为他了，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的安排。再想到母亲90岁的人，每天盼着我去和他练功，病夜关中总能想到师父，每天还要背诵红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我对他生起了敬意和感恩之心。第二天，我去母亲家时，他发自内心地说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还这样对待你，我好难受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跟母亲说，不辛苦，都是应该的，一切矛盾都是为了让我们去掉各种执着心，为了我们提高的，我们都要谢谢师父，听师父的话。这让我深深地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。都是我自己没做好，是师父的法让我们都走出了这母女情关。不是说母亲感谢了我，我心里就高兴了， 而是我们都走出了怨恨、嫉妒、瞧不起对方、爱听好话等等执着，放下了母女情，生出的是爱意和善心。在最后的修炼路上，我要不被乱世所干扰，修出慈悲，用善意和爱心对待所有的人，跳出私和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一丝一念用法来指导自己，学好法，向内找，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圆满随师还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